是谢谢神给我们各样的祝福平安。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为我们有就像我上次所说的一样，神是给我们的恩典是涌泉之恩，我们所能献上的一点点滴水的这种奉献，我们也为这些事情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各样的祝福你给我们的衣食住行工作家庭侍奉各样的机会都是从你而来。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也知道你还在不断的祝福我们，继续祝福我们我们会众当中若是有软弱的就是一些痛苦的，我们求你就特别的安慰他们。我们当中有喜乐的，我们有刚刚有新宝贝出生的一两个礼拜之前，我们求你特别的给新的父母，给诸葛弟兄和家里姐妹给他们平安，给他们能力，给他们智慧，给他们力量，能够很好的抚养他们的新 baby 和他们的大孩子。我们也当中若是有寻求工作的，我们就求你保守他们在一切的材料的准备各方面都能够预备的充分也使他们能够在这个别人眼前蒙恩我们若是当中有一些文件材料申请签证或者是各样的一些的琐碎的事情，我们都求你给他们帮助我们也特别求你祝福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工，我们工作，我们的抚养孩子，我们的孝敬老人，我们自己兄弟姐妹之间的彼此爱护，互相关心接纳，我们都求你继续的祝福。主啊，我们来到你的殿中，你的殿是万国祷告的殿，你的殿也是安慰的殿，你的殿也是祝福的殿，你的殿也是奉献的殿。主啊，我们看到这个历代的君王他们先知在你的殿当中的时候，他们把奉献的就洁净分别为圣来献给你。我们今天也实在是不算什么，就像王的祷告一样，我们不算什么，我们算什么呢？但是我们竟然能够蒙恩，能够乐意的奉献，我们求你就悦纳，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的，我们只不过是把从你而来的奉献给你而已。主啊，我们求你悦纳，悦纳我们以下各样的敬拜的程序，我们的各样的心思意念，求你洁净你自己的话语，也求你亲自的保守，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智慧。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经文很长哈，我就没有把这个都放在屏幕上面，也没有要大家一起来读很多经文的计划同时呢，我也把这些经文呢，今天就把它从屏幕上面就大部分都拿走了，所以给大家一个机会可以翻翻自己的圣经如果要读到的话，你可以要看到自己的圣经哈我会选择其中的一些经文来看，但并不是所有的。我们今天呢继续看罗马书，也是在罗马书这个系列当中的最后一次哈，所以下一次我再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有其他的话题，就不是罗马书罗马书在过去很长的时间我们一直在这里面，我们领略到使徒保罗给我们丰富的智慧，也给我们很大的挑战。他说这个我们世人都是罪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他给我们很大的挑战，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要回到神的恩典当中来。到了信件快结束的时候呢，他再一次说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其实这个话呢他讲过很多次哈，他在罗马书里面讲过，在其他的书信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过很多次，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真正的平安是什么呢？真正的恩惠是什么呢？这个平安究竟在哪里才能够拿得到稳妥呢？才是真平安呢？才是真的平安喜乐充满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呢？那我们今天就要看一看真正的平安是什么，真正的平安从哪里而来，真正的平安谁才能领受，领受平安的人有什么样的特点可以彰显出来，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但是呢，这个要从平安这个词开始说起哈。保罗写了很多的书信，他说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大家都渴慕平安，所以很多人呢就是互相之间祝福的时候就是说啊，恭喜你啊，你这些事情要顺利啊，平安啊。有的人把自己的孩子都取名字叫什么叫 Caris， 就是恩惠的意思啊。 像我们家的小孩子，我们就给他取名叫 Irene， 那就是平安的意思。大家都有这样一个渴望，都很希望有这样的平安。这个平安究竟从哪里来呢？这个平安是从我们得到的东西而来吗？还是这个平安从我们所给出去的东西而来？啊，都有可能的哈。我们上个礼拜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当时的这个马其顿的那边的教会，他们呢就愿意把这些东西给出去，他们愿意帮助这个耶路撒冷圣徒当中的穷人，所以他们就捐了很多的款项，由保罗把他带出去。哎，当他把这些事情办成的时候呢，保罗就给他们讲了一句话，他说呢，这是他们乐意做的，但其实也是他们所欠的债，他们做的。他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享受了真的平安，享受了真的恩惠。那今天的经文当中呢，有一个类似的，今天经文他问候了他很多罗马教会那边的朋友们，那些面的弟兄姐妹们，你看这一长串的名字哈，这些名字我们今天就不会读了，因为太多太多的人，而且不光是说问这些罗马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安，而且呢还跟他同在的那些同工说，不光是保罗我问你们安，而且是我的同工也一起问你们安，那愿你们真的有这个恩惠和平安。其中一个人就是这个人，就是在第一节里面说这个姐妹菲比啊，她是这边教会的女执事，说请你们呢接待她，请你们呢帮助她，因为她素来帮助过许多人。那这个概念呢跟刚刚前面那一节的概念是非常相似的，也就是说菲比姐妹帮助过很多人，你们是曾经被帮助过的，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哈，有很多罗马人可能压根就没有见过菲比，不可能直接受到他的帮助，但是间接来讲，保罗有这个权柄，他是外邦人的使徒。那从他这个大的图片来讲，是所有的外邦人，包括你和我哈，所有的外邦人接受了神的这个恩典，都是受了帮助，我们都是曾经受到帮助的人。那么保罗现在的挑战就是说，嘿，我们受过帮助的人能够去帮助别人，这就是一个恩惠。那他的话说得更加的明白，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是说在马其顿的人怎么样把这个款项预备好了，以什么样的心态预备好，在这个预备的过程当中蒙受了什么样的恩典，他在另外一个场合里面说得非常的明白，就是同样一件事情，他说什么呢，我把马其顿呢教会的恩来告诉你们。这是什么恩呢？就是可以乐捐的厚恩。就是马其顿教会当时是很穷的一个教会，但是他们还乐意去捐献给耶路撒冷的人，而且呢他们还再三的求我准我们在供给圣徒的恩情上面有份。你看短短的几节经文，这个恩好几次出现，所以你觉得很奇怪哈，给东西给别人居然要蒙了恩才可以做。那恩是什么？恩就不是自己挣来的吗？恩就是白白给你的吗？恩就是别人给你的恩惠嘛，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有很大的恩典，神施恩给我们，神帮助我们，我们才可以去帮助别人。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恩惠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你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困惑啊，但是我希望从这个几个方面来帮助你解决这个困惑。为什么说给出去，为什么说奉献的时候也是一种恩典呢？为什么说奉献的时候也是神给我们的恩惠，也是我们内心所蒙到平安的事情呢？那我就从这里开始给大家先分析一下哈。这个图片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这个影片，有没有？很少人了哈，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很好的影片哈。这个是纳尼亚传奇里面的，本来有四个兄弟姐妹哈，现在这个图片里面就只看到三个，因为另外一个呢在蒙到平安的时候呢，他的心情状况有跟这个很不一样哈。他们在这里讲故事，这个水塔给他们讲故事，给这个四个兄弟姐妹在讲故事的时候呢，就提到一个人，说阿斯兰要来。阿斯兰在这个影片里面，在这个小说里面呢，是代表主耶稣基督的。那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要来。耶稣基督要施恩惠，要施平安，要施怜悯，要给你们喜乐。耶稣基督要来，那平安要来， 但是呢，你的信仰不同，你所领受到的就很不一样。那这四个兄弟姐妹呢，当时的信仰状况就很不同。那他们的领受的状况是什么呢？当他们听到阿斯兰这个名字的时候，当他们听到这个平安喜乐信息的时候，他们所感受的却不一定是一样。你看 Edmund 就是现在我们在这个图片里面看不到的那个小弟弟哈，那个弟弟感受到什么呢？他觉得很震撼的一种恐惧，哇，本来是施平安的神来到，居然还有那么震撼的恐惧，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你和我以前就是那样，我以前就是那样，我第一次听到福音的时候就是那种恐惧。虽然这个福音说要拯救你，从你的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这是福音的大好的消息，但是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有什么罪啊？为什么你要说我有罪，然后我再把我从罪当中拯救出来啊？再一讲到对罪的这个审判，我就开始，哦，对啊，那个东西很可怕，如果我真的有罪的话，那个东西很可怕。那 Edmund 就是这样一个状况。那其他人的信仰呢？彼得他就感到一种无可形容的勇敢和具有冒险的精神。那这个他的两个妹妹呢，苏珊呢就觉得哇，这个味道很好，就好像有美妙的音乐、美妙的食物。但是 Lucy 的感觉是什么呢？就好像你今天早上醒来，觉得哇，今天放假第一天，不用工作了，不用学习了，就是那样的感觉。你看，同样是在这个平安和恩惠的信息面前，你不同的信仰，你就有不同的认识。那今天也一样，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在受别人帮助的时候，我们的信仰状况决定我们怎么样去领受这个平安。所以我们教会开始为这个奉献来祷告，一方面是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摆正这个奉献的态度。我们奉献给神只是一个免，只是一个恩，只是一个像还债的一个过程而已，而且是乐意去做的。但是 Edmund 就不是，在我信主之前就不是。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请在座的朋友们，你还没有接受耶稣的，你还没有领受到那个永泉之恩的，请你暂时不要奉献啊，请你观摩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是怎么样奉献，怎么样乐意的奉献的。那这个施恩，这个恩惠和平安面前，不光是你信仰的不同决定了你的领受不同，而且你在这个信仰的成长阶段当中也决定你怎么样去看待你的平安是什么。当一个人呢，他从小婴孩成长，他以前就是蹒跚学步的时候，然后做了学生，然后做了大学生，然后去工作，然后年老，这个过程当中你想什么，对他来讲什么是平安呢？那真正的平安究竟是什么呢？你如果问一个小 baby 他真正的平安是什么，得到嘛，对不对？他吃喝拉撒他不会嘛，都得靠父母啊。他尿布臭了要换嘛，他肚子饿了你要喂嘛，他困了你要让他睡觉嘛，对不对？那对他来讲什么是平安呢？如果他能告诉你的话，当然他现在还小 baby 还不会讲话哈，如果他能告诉你什么是平安呢，很简单，如果他能讲话，嘿，我所想要的你都给我，那就是平安了。吃喝拉撒你都跟我一切搞定，就是平安了。可是等他稍微长大一点，你觉得他对平安的态度有没有什么变化呢？等到他长大的时候，那个小孩啊，你说好，我再来管你穿衣服再吃东西，不，我自己吃啊，然后自己吃，自己又不会吃，弄得一团糟，但是他很有成就感。那对他来讲那个就是平安，他的平安不再是那个小婴孩的时候好像照单全收，一切都依靠你，他要开始学习独立了。那那个你的信仰的状况不同，你在这个人生的成长的阶段不同的时候，你对平安的定义是很不一样。那究竟这个真的平安在哪里？等到孩子们又长大，孩子长大的时候呢，哎，他开始要交朋友了，对不对？他有很多的朋友，这些朋友跟他有一些共同点，他喜欢这个就是跟他的朋友们在一起，他希望在朋友当中可以融入一体。所以呢，这时候对父母的依赖可能越来越少了， 有时候呢，你甚至要送他一个，你跟他就同样在那里的时候，爸爸妈妈不要来了，不要来了，你来了让我觉得很尴尬啊。如果你要送他去校车，前面年纪小的时候还可以很高兴，爸爸送我去校车，哎，爸爸来学校跟我一起吃饭，都很高兴。等到年纪稍微大一点，爸爸，我有我的朋友了，你不要送我去校车，人家都爸爸妈妈都不在那里，你来把我当小孩子看了。那个时候他的平安在哪里？他觉得人家对他的尊重是平安，给他自由的空间是平安。啊，我去野营我都可以搞定了，父母不用来了，我上校车都多少就几步路啊，你都不用来了，而且吃饭了你都不用再陪我了，你都陪了我那么多年了。那他的平安是这样，等他再长大一点，他的平安是什么呢？如果他学一些其他的乐器啊，或者干什么的话，你觉得，哎，他的学习他能遭到别人的认可，然后呢，他的钢琴、他的运动或者他的绘画或者他的那些艺术的作品，他能够去拿出来受到别人认同的时候，他觉得那个是平安，他有那个成就感。所以，如果我们问一下在座的这些弟兄姐妹哈，你们做过什么样的事情？当你把那件事情做完，你很辛苦，但是你很喜乐，是不是？当你辛辛苦苦做了饭，如果你的孩子不吃，做妈妈的会怎样？觉得很伤心嘛，对不对？为什么你伤心？你希望他们吃啊，你希望你的奉献能够得到认可，你奉献他们接纳，你奉献你的才智，你奉献你的时间，你奉献你的爱心，他们接纳，对你来讲就是平安。所以耶稣才讲施比受更为有福。当你给出去的时候，当你把你的厨艺奉献出来，当你把你的才艺发挥出来的时候，你弹钢琴，你运动，你不管多累，你还是乐意啊。所以保罗才说，嘿，他们做这个事情去帮助别人，这个是他们固然是他们乐意的，他们心甘情愿，他们乐意做的。但这只是一个方面的哈，你之所以乐意去做，你得到这个平安，这是你内心的一种满足，那是更大的一种满足，比你所得到的那些东西更大的一个满足。但是同时保罗也加了一句话，他说这也算是他们还的债，也算是他们蒙过帮助，现在来帮助别人的。也就是说，我们奉献的时候，一方面要甘心乐意，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会有一些的挣扎。我们毕竟是在给出去，毕竟是在帮助别人，毕竟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劳苦。你想想，去帮助别人容易吗？做饭容易吗？弹钢琴容易吗？不容易的。你做这些事情要有很多很辛苦的一些训练，但是你的辛苦的训练、辛苦的表演、辛苦的给出去、辛苦的呈现你的这些表演、这些著作的时候呢，你还是会很喜乐。为什么会有这么看上去好像很矛盾的一个心态呢？你一方面做的好像很劳苦，另外一方面呢又好像很喜乐、很甘心。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爱你所侍奉的对象，因为你爱你所侍奉的那个，无论是孩子呢，还是朋友，还是弟兄姐妹，还是神，你爱他，你才有这个甘心喜乐，又不怕这个劳苦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没有人觉得好像，哎呀，我什么都不要做，然后我就很高兴。我相信没有这样的人哈。我觉得绝大部分人呢，我们的想法就是说，哦，我的成就把它体现出来，我的才干把它发挥出来，这样的时候我才一个心甘乐意，即便是劳苦，即便是训练很辛苦，我也愿意。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如果你还不是很明白的话，你再想一想一些的状况就好了。如果大家有工作的让你失去工作，你会很高兴吗？没人会高兴，对吗？因为你希望在工作当中，希望在这个奉献当中来体现你的价值。不过你就问一下 Tim Tebow， 当他被裁员的时候他很高兴吗？其实他还拿着两份工资呢，人家把他裁了，当时还给他一份工资，另外他又去另外一个球队去试训，他还拿了两份工资呢，你觉得他高兴吗？他失去了他的工作。前不久 Derek Fisher 那被这个纽约的这个裁员了，他的合同上他还很多钱呢，纽约还继续付他钱，继续付他工资，因为是纽约球队毁约了， 继续付他钱，但是你去问他，你觉得他高兴吗？他拿到那么多的工资，他现在不能够去做他原来所喜欢的那个教练的工作，你觉得他会高兴吗？不会。为什么？因为他爱篮球，因为他那个 Tim Tebow 他爱那个橄榄球。如果今天你的孩子说，哦，不要你陪了，哦，不要你陪我了，然后你去做你吧，你让我单独吧，不要你为我做饭了，你不要烦这些事情了，你会高兴吗？你不高兴，因为你希望你能够在你爱的孩子面前能够体现你的价值。施比受更为有福了。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平安就在你这里。可是呢，我们看待恩惠和平安，不光是从我们的信仰的状况来看，也不光是从我们信仰成长的阶段来看。所以刚才我们是看这个人的自然的成长哈，现在你思考一下我们属灵的成长。当你属灵的成长，你对神认识到一个程度，你觉得你更爱他的时候，你就更容易在那个奉献，在你的各样的事情当中，侍奉当中，来体会那样的甘心和喜乐。所以保罗再一次提醒我们，对，你们是乐意的，甘心情愿的，但是同时你们要预备好劳苦了，预备好还债了，预备好帮助别人了。所以他告诉我们这两点哈，你是心甘情愿的。所以我反复强调哈，在座的弟兄姐妹，心甘情愿的奉献和侍奉和帮助，这是神所悦纳的。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请你暂时不要，就是不要奉献，好像就是我只是想说请继续观察观察这个弟兄姐妹是怎么样蒙到恩典，怎么样蒙到帮助的。等我们的信仰成长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就很自然，你就过渡到一个阶段，当你侍奉神的时候，当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就有那样的喜乐，有那样的平安在你的心中。我们还要从一个视角上去看，当你蒙受到恩典平安的时候，另外有一个人施恩，对不对？当你在接受帮助的时候，另外有一个人帮助你，是不是？当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有另外一个人在受帮助。所以我们就从这个两面来看，从这个不同的视角来看，平安和喜乐究竟是什么。耶稣曾经讲了一个比喻，他说，你们当中若是有仆人的话，谁会跟他讲，哎，快快快快快吃饭，谁会跟他讲这个呢？你们当中的仆人，你会跟他讲什么？哎，你去做饭，等主人吃好了仆人再吃。那一般的人都会这样嘛，主人和仆人，对不对？那耶稣就是说，你们主人有仆人尚且如此哈，那仆人呢应该说什么呢？仆人你们做完了，难道还说要请主人谢谢你吗？不会。从仆人的视角来看，是什么样的一个视角？应该说，我所做的就是我应当做的，是我分内之事。从仆人的视角来看，从我们这个侍奉的角度来看，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不同的侍奉啊，你是带领小组的吗？你是帮助的吗？你是关怀的吗？你是祷告的吗？还是你是治理的？你是在这个安排的呢？还是你在教导的？还是你各样的这些的这些的侍奉？当你侍奉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哦，好像做了很多事情哈，好像谁要给我一点奖赏啊？谁要给我觉得好像我这个很重要哈？不能。从仆人的角度来看，耶稣说什么？你做了就应该说，这是我分内之事，这是我应分做的。这是从仆人的角度上看。所以保罗深深的知道这一点。所以保罗在开宗明义这一卷书的第一章第一节，他就是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保罗清楚的知道他自己是仆人，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当他去侍奉的时候，他是甘心乐意去侍奉的。他有没有劳苦？有，他很多的劳苦，他遭受多少次的逼迫，他遭受很多的缺乏，他有很多的劳苦，有，但他怕不怕？他不怕，他心甘情愿去侍奉。今天我们若是从仆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无论你今天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在工作上面，你付出去多少，这是你应该做的，这个劳苦是应该的。 这是神赋给你的使命，神在你的工作岗位上面就给了你这个使命，这是你应该做。我们从仆人的角度看就是这样，从父母的角度上看也是这样，因为你想在侍奉你的孩子嘛，你在帮助他慢慢的成长，你给他做了饭，你什么时候要他在他面前邀功请赏一下，你没有嘛，你很甘心的就去做了，对不对？可是我们的神却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问题，当你从主人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主人说什么？我们的神竟然跟我们讲，嘿，你是良善忠心的仆人，过来一起享受跟主人的快乐。你看看，这是从主人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神竟然是这样一位神。我们在他面前心甘情愿侍奉的时候，他竟然超乎这个恩典来把我们本不配得的东西又要给我们。哇，你从仆人的角度看是这样，你应该心甘情愿。但是如果我们当中有做老板的，或者有做别人主人的，或者有做别人常常在这个主要的地位要施恩给别人的，你是否可以学习像神一样施恩给别人？当这样一种心态去施恩的时候，那个是真正从神而来的，是从神而来的平安，他就归给这些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从仆人的角度上是心甘情愿，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从这个被侍奉的对象，从主人来看的话，他心甘情愿。所以我们现在就看一看这位神究竟什么样的特点。我们这位神是施恩惠平安的神。这位神究竟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就读一下这个经文哈，这个经文是在这一章的最后，所以呢请大家看到这一章的最后，这位神究竟是怎么样的神。我们的恩惠平安，真正的平安是从他而来。他是什么样的神？从哪里来？从什么样的神那里来的？这位神呢，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当你继续读下去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位神有很多的特点。这是神的特点呢，我在下面跟大家把它标明出来。不过在我下一章之前呢，我想请大家看一下25和26章，如果你有你其他的版本对照的话，你会更加的明白这个话。25节和26节的时候，他一讲到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后来呢他又说他要显明出来，因为这个福音的奥秘显明出来，我们才知道神是谁，我们才知道神是谁。所以我就请大家看另外一个翻译版本哈，说这个是新译本。新译本呢第25节是说，照着他奥秘的启示之前呢，他是隐藏的，宣秘而不宣的。这个和合本就是大部分人手上所拿的这本呢，是说照着隐藏不言的奥秘来兼顾你们。其实你两个对照本都对照看一看，你大概就能明白，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他是乐意显明他自己的。虽然在过去没有太多人认识他，虽然有很多人玩梗，虽然有很多人背逆他，但是他是乐意显明他自己，这是他一个特点，这是他一个特点。我们把他的所有的特点呢归结在这里哈，就是从25节、26节、27节这里所看到，我们的神究竟什么样的特点？他究竟是怎样施恩惠、怜悯和平安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位神。这样一位神是什么呢？是大能的神。你看保罗在最后所提到的这几节经文当中，都是在他前面所反复提到的。你回头再看，在罗马书的第1章、第3章和第11章和通篇罗马书里面，他都反反复复在强调神的特点。神是大能的神，神是乐意把好消息给你传福音的神，神是要把他的福音显明出来的神，神是要坚固你心的神，神是透过众先知来把他的信息表明的神，神也是心怀万国的，希望万国来信服真道的神。这位神是独一的神，只有从他那里，独一全智的神那里，才有真正的 平安和喜乐，就是这样一位神。所以恩惠平安什么是真的，根据你的信仰的状况不一样，也许你在你需要得到的时候神给你的安慰，那个就是你的平安。也许你的工作当中神给你的帮助，那就是你的平安。也许在你侍奉的过程当中你享受了那种喜乐，也许那个就是平安。所以真正的平安是什么，根据你信仰的状况不一样，根据你的时间处境不一样，你的平安也可能不一样。但是那个真正的平安就是让你那甘心乐意的过这个生活。这个真正的平安从哪里而来？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而来。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而来。我们的父神是乐意显明他自己的。圣经里面讲说没有人见过父神，但是在他怀中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就把他表明，就把他显明出来，我们就可以认识这位神。同样耶稣基督表明他自己的时候，当他离开的时候，他说我走了，要应许你们有一个保惠师，这个保惠师是真理的圣灵，是平安的灵，是安慰的灵，他要住在你们当中，他要坚固你们。所以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来，他赐给我们恩惠和平安。在圣经里面甚至有一处令人很惊讶的一些经文，他说哪有在地上的父母不把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呢？更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难道不把好东西给你们吗？接下来有一节经文让你非常的震撼，这个好东西是什么？就是圣灵。很奇怪哈，所以从天父和主耶稣基督恩惠平安赐给你们。圣灵今天与我们同在，圣灵的表现形式有很多样丰富的，我们不要把神限制在这个盒子里面，好像圣灵的表现只能是那些奇迹啊、异能啊、医病啊、赶鬼啊、方言啊，圣灵的工作远远大过这些，远远丰富过这些。圣灵也许就在帮助你做一个合乎理智的决定，圣灵帮助你决定下一个工作怎么样，圣灵帮助你制定你的人生计划，圣灵帮助你看到周边的环境，看到别人的需要你就去帮助他，圣灵在这个很普通的现象上面给你一个很不普通的意象，这就是真正的平安。当你顺服这位神，带领与这个圣灵住在你心中同在的时候，你的恩惠、你的平安就很自然的彰显出来。就像我们诗歌所唱的一样，平安和喜乐每天都充满你。那真正的平安是这样，那平安的源头是我们独一全智的神。那平安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在领受呢？究竟是什么样的人领受了平安之后有更大的平安，又有更大的信心呢？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这些人，保罗问安的时候他说这些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你们是什么样的人？你们有包括这一个长串的例子哈，这个长串的列表当中你看有这个菲比，他是帮助了的，还有谁呢？是我的同工，还有这个百基拉和亚居拉，他们是置自己景象于度外的，还有谁呢？是在家里劳苦的，还有谁也是劳苦的，还有谁也是劳苦的。这个劳苦在这一段里面不知道出现多少次，你要仔细的数一下哈。还有劳苦的近义词、同义词，你自己再数一下，很多次出现，很多的人是劳苦的，一方面劳苦，一方面甘心。哇，我们在一篇诗篇里面我们看到说我们的人生短暂，很快就过去，无非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那些是我们所惊夸的东西。可是当你劳苦却不愁烦的时候呢，当你劳苦又甘心的时候呢，就像保罗所问安的这些人，他所问安的，他所施恩惠和平安的这些人，今天也可以成为我们这样的人，我们也可以效法他们，我们可以一方面劳苦一方面甘心，不是劳苦愁烦哈。当你劳苦甘心的时候就不是转眼成空了，当你劳苦甘心的时候就是存到永远，神的恩惠和平安与你同在。还有什么样的人呢？不光是帮助的，不光是与保罗同工的，不光是彼此同工的，不光是置自己景象于度外的， 而且是劳苦了，而且还有人在家中有好多教会的。那罗马城里面有好几处说你们家中的教会，你们家中的聚会团聚查经班在你们家里面的，教会在你们那里的，小组的聚会在你们家的，这个家有外来的远客你接待的，这些人家中的，他们开放自己的家庭的，还有在善事上面聪明，在恶事上面愚拙的，这些人平安和恩惠归于他们。善事上面聪明，恶事上面愚拙，你看他的上下文的哈，这个带了圣经的弟兄姐妹就领受就更多一点哈，领受了恩惠和平安就更多一点，所以你很快就可以看得到他的上文是什么呢。他说保罗问安了之后啊，他就提出一个警告，他说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所以你们在善事上面要聪明，在恶事上面要愚拙，这是这句话的上下文哈。在恶事上面愚拙的意思就是说，嘿，这里有恶的，有试探的，有这个诱惑的，你离他远一点，你就像小孩子一样不知道这些事情，你离他远一点。所以有假的教师，有这个离间的，有绊倒人的事情，你离他远一点。有人给你一个绊脚石，你不走那条路就好了。有人在你旁边设一些陷阱，你不走那个就好了。这就是在恶事上面愚拙的意思。所以就是这些人了，是帮助的人，是同工的人，是不顾自己性命而是传福音的人，而是劳苦的人，而是在家中接待的人，而是在善事上面聪明，在恶事上愚拙的人，就是这些人。恩惠平安归于他们。你我是这样的人吗？你我可以学习做这样的人，可以学习做这样的人。圣经很奇妙哈，不是说做了这些的事情就蒙恩惠和平安。圣经是神永远是主动的施恩给你，你才有这个能力做这些事情。当你得了这个恩典的时候，你就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当你做神所喜悦的事情，你就更得到更大的恩典，一个良性循环。所以保罗才说这福音在神的义上面显明出来。这怎么显明出来呢？这个义的是什么呢？是本于信，有至于信，是本乎恩，有恩上加恩。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劳苦，甘心的劳苦，我们不能够以这个好像鞠躬啊，好像我劳苦了，神你要给我点什么？不是，神先施恩给我们，所以我们才有这个恩典去劳苦，去奉献，去侍奉，去帮助。当你越帮助的时候，你就越体会到神的恩惠和平安。感谢神，就是这样一位全智独一的神，这位帮助人的神，这位施恩的神，又不断的施恩给你，就是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的神。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看到神的话语当中，虽然经文很长，我们没一节一节读，但是那里面很多的名字大家可以去读啊。我们今天就看到真正的平安是什么，不同的阶段神给你的不同的安慰，你的平安就在这里。所以这就是我们真正的平安的源头在哪里，独一全智的神在那里。谁可以得到那样的平安？你和我可以效法这些已经蒙受恩惠平安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来有迎接这样的一个挑战，来做这样蒙受恩惠平安的人，又把神的信息能够施恩怜悯平安给别人的人，让我们来做这样的同工，讨神喜悦的同工，也是蒙受恩惠平安从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来的同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告诉我们真正的平安是什么，你直接打到我们最内心的深处，你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你知道我们在不同的阶段需要不同的东西，你都知道，你是独一全智的神，你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接受，什么时候给出，什么时候帮助，什么时候受帮助，你都有平安在我们心里面。谢谢神，这真正的平安只从你和主耶稣基督而来。主啊，这个平安在世界上找不到，在其他地方找不到，这个平安在我们里面，在其他地方也不能失去，这个世界不能给我们这样的平安，这个世界也更加不能夺走我们从你而领受的平安。主啊，因为我们是跟你同工的，就像你给我们的这样的恩典一样，让我们可以跟你同工，这是何等大的恩典， 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可以为你的福音而劳苦，为了弟兄姐妹而造就而坚固，为了这教会，为了家庭，为了工作，为了各样你所赐的生命和美善的各样的东西而劳苦。主啊，帮助我们一方面劳苦，另外一方面去心甘情愿乐意去做。主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恩惠平安就更多的加给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施恩惠怜悯平安的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